你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韩永梅。
你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的洪逸婷。
大家打了疫苗吗？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接种了
对，很多人都
数字已经是几十万了。
对，我一直在等着我的收到这个 SMS。
你可能要等他的年龄再推得更前一点。
对，我跟朋友说，其实你没事到这些接种中心去走走，可能他就一个里面也可以打5剂。
还有就是你陪父母去，然后在时间差不多要关门的时候，哎，有剩的就顺便给你打一下。
对，这真的是有的，我真的有朋友这么做，结果他先接种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呢，我们的那个疫苗的供应是相当稳定了的，所以现在政府又增添了7个接种中心，然后这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那个莫德纳也可以打了嘛，政府就宣布了有4个新的中心是接种这个莫德纳疫苗的，一共宣布了7个新的中心，一个在五级八度，一个在红山，一个在玉朗溪，一个在板鹅，一个在盛港，一个在淡滨，一个在雾兰，然后其中4个就在丰嘉北民众俱乐部、马西岭民众俱乐部、板鹅21的民众俱乐部和拉丁马市民众俱乐部，这4个地方是接种这个莫德纳疫苗的。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也蛮有趣的啦，因为之前政府其实是说你大家打疫苗的时候其实不可以选择你要打什么疫苗，但是其实换个方式做的话，就是注明说那个接种中心其实只有某一个疫苗的话，他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太多，我怕可能担心也是会把程序弄乱啊，什么有一些风险，所以就是讲好某一个中心就是打某一个疫苗。
现在他其实这样很透明，我觉得整个这样的安排也是蛮好的。比如说你不要打辉瑞，但是你家附近的打辉瑞，你至少可以选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它不限制你不能够到别的地方打，只是你要记得一点，你在这个地方打了第一剂，第二剂要回到这个地方去，因为如果你在这一剂这边打了第一剂，第二剂你随便乱去一个你觉得方便的地方，结果那边打不一样的话，它根本不让你登记。
现在批准的两款莫德纳跟辉瑞其实都是要打2剂的，他们分别相隔的时间又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打了某一个，你就真的要记得回去同样中心打回同一个品牌，不然的话其实那个效用什么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你打了辉瑞的话呢，你是要在21天之后接种第二剂，如果你打的是这个莫德纳的话呢，是在28天之后，就是4个礼拜之后。
不过我们的记者有去到这个接种中心那边做了一些访问啊，所以其实也发现说，即使有些年长者是本来不清楚说那里其实是接种莫德纳的，其实到了现场才发现啊，可能有一点意外，可是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拒绝这个疫苗，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既然政府批准了也相信是安全的，都也乐于就是接种这个莫德纳的疫苗。
当然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对这个打什么疫苗打什么疫苗都很有意见，这一点呢，虽然医药专家都说了只要是测试可以的话允许在新加坡接种的话，你打哪一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人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注射进入身体的嘛，有些人还是有一些比较焦虑，可能对某一个牌子或者是对某一种疫苗他可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安排是让你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权的，所以这个是可能会让一些人比较放心的啦。然后与此同时呢，虽然讲说不要选每种疫苗都一样，但是大家还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所以有些人就是要等科兴的，有些人就是不要打科兴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关键就是你要打疫苗啦。至于打哪一种，如果你刚好碰到那一种是最适合你的，然后你又不排斥的话，你就去打了吧。
其实有些人是很想打，但是因为基于自己有各种的情况，包括一些过敏症啊，可能就担心就不敢去打。所以其实针对这个指导原则，最近卫生部也放宽了，就是有些人会以为说，哦，我有很多过敏啊，我可能不可以打，但是其实这里强调的是你过敏的程度啊有多严重，而不是有多种过敏。其实多种过敏的话，如果都是轻微的，其实还是可以打 的。然后甚至一些就是癌症病患的话，就是其实也可以注射这个疫苗的，所以这些东西在注明方面其实有了放宽，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不确定的话，就不要先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可能先注册，然后可能可以到场那边去由那个医疗专家去跟你做一个详细的问卷然后你再告诉他情况去做鉴定啦。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的啦，因为在开发这些疫苗的时候呢，如果按照过去的做法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开发疫苗，但是因为冠病的情况蛮严重的，所以呢这个开发疫苗的一些程序上面有一点缩减，就是加速它，让它那个疫苗能够尽快问世。但与此同时呢，安全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选择让疫苗尽快又问世的情况底下最安全比较严格的做法，所以一些比较怀疑可能会造成副作用的其实都排除了。比如说开始讲说孕妇也不要先接种，小孩也不接种，如果你有些过敏史的话也不接种，但是现在慢慢发现只要那个过敏情况不是很严重是可以接种的。刚刚我们也看到外国一个报告， 告，以色列的报告讲说，孕妇如果接种的话呢，其实没有事的，而且孩子也得到免疫。所以随着这个疫苗的开发进入了更多的阶段啊，使用也比较多的时候，患病啊，碰到的病例有没有接种，有没有保护作用等等，得到的这个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可能放宽的情况会更多。所以会更多人其实允许接种疫苗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也在于说，如果你现在是不适合这个接种疫苗的，不要就完全就好像把自己完全排除在外，其实你要一直更新，注意一下这些进展啊。
对，
因为下来研发的疫苗或者经过进一步的测试，可能有些时候你本来以为不能打的疫苗其实是可以打的。
是啊，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两种人嘛，有一些人呢是觉得我怎么都不要打，因为只要是外来物注射进去的身体里面我都不要接种。然后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真的是相信说疫苗能够保护他们，他们要接种，但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而不能接种，所以两种人其实都应该多注意来。然后另外一点呢，为了让大家更放心啊，如果接种疫苗之后呢，你有一些过敏的反应的话，你去住院呢，本来就已经有各种津贴了，他现在再增加多一个，如果说你因为接种之后的过敏反应而必须住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一个2000块钱的补偿。这个补偿都不是说赔偿你，而是说接种疫苗其实不只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大众嘛。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接种疫苗，就比较不会互相传染啊，所以是为了大众。然后如果你因此而住院的话呢，你可能会影响工作啦，或者生活上有些不便的影响啦，所以你先获得这个2000元的这个补偿。
而且如果不幸的真的因为注射疫苗而出现一些很严重的情况，像是终身残障啊，或者是死亡这些情况的话，也就会有的那个一次过的一个25000元的赔付了。这种钱大概没有人想会想要拿了，不过就是至少是给大家有一个安心的。
不管怎么样子，没有办法确保100%没事，绝大部分是没事，但是有一个这个保险的这个元素进去呢，会让一些人比较放心啊。
其实在陆续的一直接种以后，其实可以看到普罗大众很多的那个观感上已经是觉得说，其实注射疫苗是相当安全。就好像现在可能访问到的一些年长者，他们本来以为说比较想打辉瑞，其实也是因为就辉瑞打了很久了嘛，大家很多人都看到其实是没事，很安全的。所以下来这个对莫德纳可能有些人还有一点怀疑，不过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可能过了一阵子看到更多人打了也没事以后，其实很快的这两个疫苗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小。
因为疫苗的那个时间啊，并不是永久的，不是你打了之后一辈子就不感染了。它疫苗是有一段时间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全新加坡80%的人都有免疫的情况底下，这样那个病毒在那段时间其实就无法传播，它接下来就不能传播了。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等我明年再打，我后年再打的话，这样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集体免疫的那个效果，每次都只有30%，
每次有一个漏洞这样。
对，
有一些人其实是那个 weak link。
对，然后如果你很多这些 weak link 的话，这些软肋啊，如果有好多个的话，像可能我们真的要一直不停的打疫苗，我觉得这样是累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同时一起去打疫苗，我们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集体免疫，说不定这个冠病病毒呢就会慢慢的消失。